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钟，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As Counci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尊敬的各位会员，下午好，欢迎参加本次主题为企业成本管理变革与实施的空中电话会议。我是本次的会议主持人 ，As Council 产品部的 Donna。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供应商金奈公司为我们带来的技术支持。我在平时和会员的电话沟通中了解到，大家或多或少对企业管理成本这块内容有着一系列的困惑。我们本次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电商互联财务总监丁宁金总来为大家讲解相关要点。那和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 speaker 丁宁。丁总拥有15年以上的财务工作经验，曾先后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第七、世纪互联等机构任职，在企业的财务核算、报告、预算、经营分析、业务支持、内控等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希望今天通过本次会议让大家得到有价值的资讯。今天的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按照惯例，我们本次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将在3点10分左右进行。有问题想与演讲嘉宾在线探讨的会员，可以在3点左右就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1030。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30。那届时将由我们专职人员为您安排。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丁总丁老师的分享时间。丁总在吗？
我在。
哎，丁老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电话会议，您请开始。
好的，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下午好啊！我非常高兴利用今天的机会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过去多年的企业财务工作中对于企业成本管理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心得。请大家把这个 PPT 翻开啊，我们来看这个目录页。今天呢，我其实是想分两个大的部分啊，来跟大家交流啊。第一部分就是前两章啊，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消费者需求不断的变化，企业管理和管理会计理论在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那么就成本管理这个问题，它的理念和方法出现了哪些变化？第二部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分别从行业的角度看一看现代成本管理理念在不同行业上面的关注的重点。好，这里我们分别看一下这个新经济企业，也就是说创业型高科技企业以及相对比较成熟的制造业企业在成本管理上的特点。好的，我们来看第一页第一章，站在战略层面看待成本管理。这一章这个题目相信大家可以有所理解啊。我们国家传统的成本管理理论最早是引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随着这个改革开放，我们才逐渐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成本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早期，以成本核算管理这种比较被动低层的这个管理模式为主，以及第三个阶段就是现代成本管理阶段。前两个阶段的管理手段核心都是核算，以算代管侧重于事后的控制。直到第三个阶段各种的先进的管理思维和成本管理的手段大量涌现，与企业传统的这个管理现状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表现出一种变革当中的融合趋势。在最新的成本管理理论当中成本管理的目标是为了最大化 和最高效的利用组织资源，那么目的是让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更有竞争性，运营和流程更有效率，提升企业的财务成果乃至于企业的价值啊。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英美等国的管理会计学者所创立的，叫做战略成本管理啊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简称 SCM 啊。顾名思义啊，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说，我们要把成本的形成和控制提升到企业的战略层面来研究。这个思想呢，从上世纪的90年代逐步深入到全球企业的管理实践当中。那么几十年来的实践结果也证明，这是让企业获得长期持续的竞争优势的有效方法。啊，来到我们这个今天探讨的重点啊，在管理的思维和手段上面，战略成本管理或者说现代的成本管理理论究竟强调了哪些变化？我们看第一点，成本管理的目标究竟是降成本还是增效益啊？其实从刚才的这个战略成本管理的这个叙述中，大家应该已经有所了解啊。这里我引用一下阿里巴巴的前任 CEO 魏哲，他在谈到啊优秀的 CFO 所需要的能力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只会省成本，只会控制风险，不是好的 CFO。 公司最大的风险并不是资金紧张，而是战略目标不能落地，营业额上不去。那么财务团队要做的风险控制，就是帮全公司一起把业务做好。因此一个好的 CFO 永远不应简单站在成本角度来看问题。魏哲在任职阿里之前曾经做过百安居的 CFO， 做过投行。他在谈到自己的任职经历时候说，我心中没有成本，只有投资回报率。从成本费用本身到股东财富最大化，这就是一个账房先生的角度和战略层面所产生的不同视角。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作为财务人员、财务管理人员，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团队用1块钱做营销可以带来几块钱，我们增加一个人的成本，人效能不能提升？即使人效不变的话，增加一个人可以增加多少收入？只要效率不下降，成本管理的目标就实现了。以上的叙述其实是战略成本管理理念的一个很好的诠释。那么现代成本管理的内容绝对不是孤立的降低成本，而是从成本和效益的对比中去寻找成本最优。一切成本管理的措施都应该是以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来衡量。所以这里核心的关键字就是效益、效率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成本核算的关键。这里两个含义，成本管理的要素以及成本动因的研究。在传统生产制造业的场景当中啊，生产成本在产成品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关注内部的生产过程，我们将直接成本要素，这个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归集到产品，将制造费用啊这些间接成本用产生的数量这样的简单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摊，这样就可以基本满足产品成本核算的这个进度要求啊。很多年其实大量的企业至今仍然延续着这样的做法，但是现代制造业的高度自动化啊，服务业的模式繁多，那么直接成本在产品总成本当中所占的比重持续降低，而设备投入、研发投入、无形资产等等间接成本的投入大量增加， 要还是在生产环节，除掉生产环节，企业在产品的研究开发环节，在销售供应链等等流通环节，以至于在企业外部的这个竞争环境都日益复杂，在生产环节之外消耗的成本也随之增加。这时候我们发现啊，成本要素已经不再是原材料人工费这么简单，成本的驱动因素也不再是数量工时这么直接和单一。那么我们成本核算的准确度不够，考虑不周，很可能会把赔钱的产品算成了赚钱，反而把赚钱的产品算成赔钱。那么基于以上的背景啊，要做出准确的成本核算，我们应该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我们需要把成本管理对象的范围扩大，要把成本管理的对象放在整个市场环境中全面考虑，除了直接成本、间接生产成本，那么所有的期间费用我们都应该放到产品成本中，因为他们都耗用了企业资源来形成产品。第二点啊，就是关于间接费用、间接成本、间接费用的分摊。那么我们应该在对本企业的业务模式深入了解的前提下，作为财务分析专业的人员啊，我们要能够构建出各项经营活动的业务模型，准确定位每一项成本的驱动因素，把间接成本通过用适当的分配标准完整准确的分摊到不同的产品当中啊。我们把这个第一部分概括总结一下啊，战略成本管理是成本管理与战略管理的有机结合，它是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为竞争环境的变化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的变革啊。从成本的源头去识别成本驱动因素，对整条价值链进行成本管理，运用成本的数据和信息，最终为战略管理提供相对完整准确的决策支持信息，从而助力企业形成竞争优势，保持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是现代成本管理理念的核心。好，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成本管理的发展趋势。由于我国地域和企业形态差异很大啊，其实在实践中呢，只有少部分先进的企业采用了比较多的采用了新的成本管理理念和方法。那么绝大多数的企业，尤其是私营民营的创业企业，可能连成本核算还不完善，大家的对成本管理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个传统的思路上面，在相当多的财务人员的脑海中，可能成本管理的目标仍然是降低成本费用，事后成本核算啊，这些观念可能还很普遍。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传统的成本管理方法存在哪些弊端。弊端之一，事后控制，亡羊补牢啊。传统的成本管理啊，是以事后的核算为主，它对于事前的规划、审核、事中的控制、及时反馈，对这些环节的重视度都不足够。往往等到我们把成本报表完成，其中所反映的数字也就只能说明哪些成本已经发生了，哪些因为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存在了。尽管这些数据对于未来提升成本管理啊有着很大的意义，但是对所发生的成本就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 这是一种秋后算账、亡羊补牢的做法，显然使我们的成本管理陷入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弊端之二啊，我们往往呢孤立的管理单一成本要素，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那么很多企业并没有把成本管理形成一个体系综合考量，而是我们发现了具体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企业制定了原材料消耗定额，但是没有制定原材料储备定额，结果控制住了单位消耗，看似降低了产品成本，却过多的占用了储备资金，增加财务费用，白白损失掉资金的机会成本。另外，我们只研究作业成本，却忽视事件成本。我们实施作业成本法啊，使总的成本降低50万，结果发生一场灾害事故，发生一场火灾就损失掉200万，这也是得不偿失。另外，很普遍的现象，我们重视生产成本的控制，重视沉没成本，却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那么管理流程繁复，我们运营效率低下，这里看似没有增加人力成本，但实际上人员的单位产出大大降低。那么类似的情况在比较早期管理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创业公司当中更是比比皆是。我们一边降成本，一边在造成损失，像这样顾此失彼的现象很多。可以看出来啊，这种管理方式通常是管道的少没管道的多，受控的少失控的多，很多成本都是在失控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弊端之三，花钱的人多，管钱的人少。成本的发生在公司里是极其普遍的，无处不发生，无时不发生，无人不发生。但是企业内部往往有一个观念，认为只有到了花钱的那一刻才需要管理。那么原材料的浪费、产成品数量不清、研发资源只问投入不问效益，这些现象呢就发生在业务团队的眼皮底下，浪费惊人，却往往无人关注。那么大家会问，那财务人员你们在哪里呢？其实啊，单纯的依靠财务人员去管理成本一定是有局限性的，财务人员受到专业的限制，不可能深入到所有的业务细节当中去评估成本发生的合理性，而且从组织安排上，财务人员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去越俎代庖。那么我们在成本管理当中应当发挥的是宣传、推动、协调的作用，我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业务团队的负责人一起，针对业务流程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成本管理流程，由业务团队整体参与执行。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刚才谈到的传统成本管理的三个主要问题：事后控制、亡羊补牢、孤立的进行单一成本的项目管理、单一成本项目的管理顾此失彼、花钱的人多、管钱的人少。为了应对这些弊端，现代成本管理正在向三全转变。那么三全是什么含义呢？三全就是全过程控制、全额核算、全员参与，这也称为全面成本管理的三全性。大家发现传统成本管理的三个弊端在全面成本管理的体系下面分别都得到了改善和提升。好啊，下面请大家翻一页啊，翻到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就是三权性的管理模式在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应用啊。这个公司按照三权的思路设计的项目成本管理体系的示意图，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三要素是如何体现的。大家请看 X 轴九专业，其实这里体现的是个全员的概念。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前端的设计工程到营销，以及后端的财务行政，所有的项目相关部门在经营目标的统一指导下都被纳入到了成本管理工作当中。那么外轴九阶段，这里体现出的是一个全过程和全面的概念。成本管理从项目论证阶段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项目初步预算、可行性研究是整个项目管成本管理的开端。那么成本管理持续在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结算的全过程当中，全部的项目支出也就分布在贯穿始终的这些业务流程当中，也都被包含在了项目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之内。啊，这轴，这是四个不同层次的管理工具，从目标、流程乃至数据表格，不同颗粒度的管理工具，保证了成本管理能够被有效的推进执行。那么请各位回到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能不能站在现代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之下，为我们所在的企业设计出这么一套成本管理的体系呢？好，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比较先进的成本核算方法啊。成本核算方法相信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我们仅仅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传统成本的核算方法，这里大概会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成本的归集啊，直接成本、材料费、直接人工、动力费等等，直接归集到产品啊，辅助生产费用，也就是间接成本，归集到它所发生的部门当中。第二阶段，我们通常以产量为基础，将间接费用分配到产品当中。传统的方法存在两点缺陷啊，大家思考一下。第一，我们对于应该发生多少成本没有一个预期，因此在成本管理当中，我们没办法提供一个控制标准。实际成本法，成本发生了多少，我们就被动的记录了多少。其二，传统的方法以产量作为基础分配间接费用，这个制造费用，但是在实际的生产中，不同产品消耗的间接成本与产量并不是线性关系。用这种平均线性的近似方法，根本上讲是不准确的。它可以近似的适用于产品结构单一，间接成本的比例相对比较小，而且间接费用的结构也比较单一，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随着管理会计的发展，针对以上这两个缺陷啊，我们分别有优化的核算方案。第一，我们来看实际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标准成本实际就是为了克服我们讲的第一点缺陷，就是实际成本的计算缺乏控制标准的这个问题。他把 直接和间接成本都按预计的标准成本来计算，这是对于产品或者作业的未来成本的合理的预期。那么这个成本的标准它产生于预算的过程，企业往往是结合了历史成本啊，预计的未来期间各生产要素的消耗量、市场价格以及本企业的实际的生产经营效率啊，结合我们的成本改进目标，把多因素综合考量，人为制定出来的。虽然是人为制定啊，一套好的成本标准一定要力求合理合情，从数量上看它应该略高于理想状况，但是又低于历史平均值，那么实施以后实际成本是需要实际成本可能出现正负差，那么它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达到的一种标准，但是也绝对不能一厢情愿脱离实际。分析实际成本对于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偏离，是实施标准成本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借此去寻找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所存在的根本原因，找到原因才可能有针对性的去改善啊，提升生产效率。这个标准成本呢具有预算的属性，其实它的应用很广泛，除了支持生产部门的业绩考核，还可以支持产品定价、项目投标、生产技术的选择等等工作。但是标准成本法的实施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企业的经营环境、产品结构、生产报，也就是这个物料清单啊，整个供应链的价格等等都需要相对稳定，否则会给标准成本的预估带来比较大的难度。大家可想而知，标准如果不合理，那么管理效果当然就大打折扣了。因此对于定制产品，产品批量小、变动频繁的情况，我们应该谨慎的使用啊。我们再来看看传统成本法与作业成本法。作业成本法是针对我们刚才谈的第二个缺陷，它是关于间接成本分摊的。为了改善以产量为基础的分摊方式，我们从英文名就可以看出，它叫做 activity costing， 它的分配基础实际是 activity。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活动。作业成本法的指导思想就是成本消耗作业，就是这些生产经营活动啊，作业消耗资源。它的使用逻辑是把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期间费用全部看作是作业成本，因为他们都是在某一项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发生的。那么我们第一阶段成本归集，把所有作业中耗费的全部资源都归集到每一项作业当中。第二阶段还是成本分配，在这一环节我们用不同层面和数量众多的作业的动因，把这个作业成本分配到各个产品上去，这要比采用产量这一单一的分配标准更加合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一来它拓展了成本的计算范围，二来改进了分配方式，计算出来的产品成本信息相对准确，能够更好的适应间接费用所占的比重较大啊，产品品种繁多、生产工艺复杂多变的情况。这里 也体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战略成本管理的思想。好，以上是我们比较宏观的来看待现在的成本管理理念的变化。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啊，我们具体来看一看不同行业对于这一理论的应用。其实啊，我们这两个板块的分类啊，并不是绝对的。第一类是侧重于发展还不太成熟的创业型高科技企业啊，第二类侧重于成熟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啊，这里其实我们暂且借用了新经济这个词汇啊，其实我是想强调几个关键字。第一啊，我们这里面对的是以治理资源为依托的高科技产业，它区别于以往以自然资源以劳动啊为主要依托的传统工业。另外，这里我们的要看待的目标企业，它的运营模式非常复杂，消费者的诉求多样化，成本结构也更加复杂，这就要求成本信息的获取需要更快、更全面、更精细、更准确，成本管理也要承载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高科技企业的特点啊，决定了成本管理的思路需要面对三个挑战。第一，市场竞争日益充分，如何在高质量的同时实现低成本啊，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这对于早期的创业企业至关重要。第二，企业的生产方式不再是大规模批量化，产品更多的出现多批次、定制化、小批量这样的现象，那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个性化、差异化的市场中实现成本最优。第三，新经济企业的运营模式呈现一个平台化的趋势，如何构建平台化企业的成本管控体系，把成本管控延伸到整个生态系统，并且深入到业务前端，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结合高科技企业的特点啊，一方面生产智能化、自动化日益普及，产品成本在设计阶段已经被很大程度的锁定下来了，那么制造阶段成本可以被管理和被改善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成本管理的重心必须从生产环节迁移到产品的开发环节。另一个方面，在定制化小批量的这个生产方式下面，企业基于订单安排设计和生产，这些订单对企业而言就是一个一个的项目，它完全可以借鉴项目管理的思路对产品进行全成本要素管控，全面全过程啊，这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全面成本管理理论的核心。新产业啊，新业务、新模式不断的兴起，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模式日益普及啊，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很多产品可能是一次性的，这意味着一旦产品在实施阶段出现失误，那么这个损失可能是不能挽回的，所以对于成本管理的及时性、精细化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基于订单对产品实行全程动态的成本管理，在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中对成本进行及时准确的核算，同时要考虑运用标准成本的思路啊，我们把各个单项合同的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进行实时的比对，分析差异原因， 随时调整，以促进后期对成本的更有效的控制，确保每一个项目盈利目标的实现。面对内外部的诸多的变化，从局部的静态管理到全程动态管理啊，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的管理思维啊，构建与本企业商业模式相适应的成本管理体系，并且积极动态的做调整啊，为我们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我在思考这个章节的时候，脑海中不断的出现一个公司的名字，就是小米。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当前的热点企业啊。那么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是小米给出来的企业的基本定位，也是它迅速成功的根本。那么怎么能够提供高性价比质优价廉的产品，跟它高超的成本控制、低成本运营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雷军在谈到小米生态链的成功十原则里面啊，除了不断的强调团队的能力和产品开发的能力之外，也经常提到他的生态链企业被选入小米的生态链体系，那么低成本情况下的快速扩张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我们来看看雷军总结的维持低成本运营的有效方法。第一啊，建立全员的成本意识，老板更要以身作则。那因为生态链企业都是小型的创业公司，所以他这里强调成本意识呢，要从公司创建开始建立。那么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资金成本相对比较低啊，有的创业公司比较容易的融到钱，就开始就是豪华型的创业，他们开始顺利啊，也以为未来会一帆风顺，就大把烧钱，租用奢侈的办公室啊，举办这个铺张的会议，乱砸市场费用等等。那么一旦形成这种习惯，遇到市场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类公司抵抗风险的能力就比较低了，很容易面临倒闭。所以如果创业者平时没有养成成本意识，由奢入俭难啊，等到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再去考虑过苦日子是非常困难的啊。然后成本的意识呢，要从老板开始贯彻到全员，要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形成成本控制的文化啊，建立成本控制的体系，否则成本管理很混乱的公司创业是很难成功的。联想的柳传志啊认为说过啊，联想的成功就在于把毛巾拧干，联想的成本控制也做得非常出色，这些成功的企业都是创业公司的榜样。第二，在成本管理上要严格把控，该花的钱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花。那么省钱不是不花钱，不花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浪费啊，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租用便宜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办公室拥挤杂乱，否则的话办公环境不舒服，员工的产出受到很大的影响，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另外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不能花啊，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很多创业者觉得一起创业的员工很辛苦啊，在报销电话费、出租车费啊、招待费等等方面非常大方，甚至基本不管。这些钱在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不多，但是风气养成就很难改变了。人一多啊，咱遇到个别不自觉的人，这几项成本 就是天文数字了。其实回报员工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给予更好的报酬或更高的股票期权等等，放松成本管理来实现团队的凝聚力，这是得不偿失的。第三，我们要把费用分成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两块，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固定费用啊，非常可怕，这些费用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取消，实在要取消，主力和附加的成本都很大，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固定成本，可以不花的从开始就不要让它发生，比如租用新的办公室，随意的增加员工等等。固定费用的研究在小米每年每季度的预算会上都是一个重点，为的就是对固定费用做事前的分析管理。变动费用，像交通费、通讯费、招待费，这些每项看上去呢并不多，但是呢积累起来总数也不小，对于一个一两百人的公司来说，每个月30000的电话费看起来不多，但一年就是360000的净利润出去啊。还有很难管理的打车费、招待费等等，这些变动成本应该作为每月财务分析会上的重点，我们事后来看，随时进行跟进，动态管理。第四，严管应收款和库存。大企业账上现金比较多，现金流也比较复杂啊，所以首要关心的是现金流是否健康，而小企业就没那么复杂了，头等大事就是现金存量可以发几个月的工资。在日常的运营活动中，现金流的决定因素一般就几个：应收、库存、固定资产采购。固定资产投资企业一般都比较慎重，所以管理现金流核心就是管理应收款和库存问题。这里雷军引用过一句话，也是一位商界的前辈讲的啊，应付款是一定要付的，应收款是一定收不回来的。这里有一种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哈，其实他就是为了强调公司一定要严格管理应收款，尽可能修改销售政策，从模式上缩短账期，直到能够实现现款销售啊，必要时我们要成立专门的小组进行催收，以此来控制应收款的增长。此外要特别注意库存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一放啊，后面我们还会反复提到。分享完了小米的例子啊，可能有的人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不是一直在反对一味的降成本吗？怎么我们这一段一直就在谈省钱的问题？其实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于现金严重不足的创业企业，活下去才是硬道理，这是创业的生存法则，也是创业企业必须服从的战略重点。与战略成本的核心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在成本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就要以它为目标为导向。这里再次强调，我们每一个财务人员、财务管理人员要让自己尽可能的上一个两个台阶，让自己站在 CFO 乃至 CEO 的视角去理解企业的战略目标，从而 去帮助公司一起设计合理的成本管理的目标和方法，推动成本管理的执行。对于以上我们谈的是早期的创业型的公司，下面我们着重来看成熟的大型企业。我们今天想要讨论一下经营管理的精益化的问题啊。大家先来思考两个热身问题：企业的所有成本中，什么是应该发生的，什么是不该发生的？那么不该发生的成本分别来自于哪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社会就开始进入一个市场需求多样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相应的要求工业生产也向多品种小批量的方向发展。那么汽车行业是整个20世纪的生产制造业的一个标杆行业，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丰田首创了精益生产的理论。从20世纪的50年代开始啊，经过前后10多年两任社长的探索实践，这一理论在60年代逐步的完善成型。后来又加上这个理论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啊，麻省理工学院曾经组织了世界上10几个国家的管理学专家和学者，花费了5年的时间，以汽车工业为范本，完善了精益生产的理论体系。精益生产的优越性啊，不仅体现在生产制造环节，同样也可以被运用在产品开发、协作配套、营销乃至于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是当前工业界最佳的生产管理体系，在21世纪仍然被看作是全球生产管理的标杆。那么精益生产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内容包罗万象，与我们今天主题密切相关的，我们着重来谈运营管理、成本控制方面的精益化问题。精益化它的终极目标就是排除时间和效率的一切浪费，以最优品质、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对市场需求做出最迅速的响应。这里所谓的浪费啊，就是对企业生产优质产品、提供良好服务没有帮助的一切流程，不产生附加值的一切动作和不必要发生的一切成本。从丰田的精益生产理论来看，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需要逐步通过完善流程来加以改善和消除。这里我们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成本该发生，什么成本是不该发生的。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丰田公司把企业管理不善的成本分成了7个大类，终极目标就是把所有这些浪费都减到零。我们来看第一 products 转产工时的浪费。刚才我们提到了小批量定制化的市场需求，那么在多品种混流生产的时候，将加工工序的品种切换与装配线的转产时间浪费降为零或者接近于零。第二 inventory 零库存， 我们希望将加工工序、加工与装配的连接流水化，从而消除半成品中间库存。我们希望把市场预估生产改为接单同步生产，消除产成品库存。第三 ，cost， 实行全面的成本控制，消除制造、搬运、等待各个层面的浪费。第四 ，quality， 高品质、零不良，这个非常清楚，消除不良品。不但是在检查环节提高检查的这个成功率啊，而是应该在不良品产生的源头消除它，追求整个生产环节的零不良。第五 ，maintenance， M 这个零故障，提高机器设备的运转可靠性，消除机器设备的故障停机造成的浪费。第六 ，delivery 啊，消除中间的停滞，最大限度的压缩交付期。第七 ，safety， 安全第一啊，这个零灾害，这是精益生产的终极目标。当然，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企业为之奋斗的方向。相信没有一个企业敢说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一致的精益生产。那么作为中期甚至早期的企业，其实整个这套理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原则，可以供我们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来参考，应用在我们本企业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以及当下的管理水平的实际背景之下，供我们来综合考虑，灵活运用。这里有几点跟大家强调。第一，关注流程。世界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爱德华兹戴明曾经说过，员工只需要对15%的问题负责，另外85%都可以归咎为制度流程的缺陷。这个话说的比较绝对啊，但是它的核心意思是说，什么样的流程就能产生什么样的绩效。为了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益，我们必须不断的优化改进流程。第二，库存，降低库存。降低库存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大量的库存不单产生仓储、保管等等成本，还产生资金的使用成本以及损失资金的机会成本。同时，大量的库存其实掩盖了很多问题啊，比如说机器故障、产品的设计问题、质量问题、供应商管理的问题啊，供应商的过失、决策缓慢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企业在实施精益生产时舍本逐末，他们并没有着力的去分析库存大量淤积的根本原因，而是在没有能够建立起高效的流程、稳定可靠的品质之前，片面追求低库存乃至零库存。这时候往往是把自己的库存压力简单的推给了供应链的上下游，这种揠苗助长的结果可想而知，成本不但没有降，反而急剧上升，还造成上下游合作企业的关系紧张，这是需要极力避免的。第三，全过程的高质量，整个生产过程的高质量，力求一次做对。质量是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检验只是一种事后的弥补，不但成本高，而且无法保证不出差错。因此应该将质量管理贯穿于产品设计 和生产流程的全过程当中，建立一个不会出错的品质保证系统，力求一次做对。精益生产所要求的低库存、无间断流程，试想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面的流程将全部停止。所以精益生产的高效率必须以全过程的高质量为基础，否则精益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话。第四，标准化与创新。经营管理当中推行标准化，绝对不是要限制和束缚创新，而是要将企业中最优秀的做法固化下来，使得不同的人来做都可以发挥最大的成效和效率，那么过去的经验也可以带到未来的经营实践当中。同时所有的标准都需要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断的创新和改进，这两个概念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第五，这也是整个精益生产理论非常非常强调的，就是一个管理文化的问题，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对于实现企业的最高效率的运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追求效率的极致，看似是冷冰冰的，但是在精益文化里面处处都在强调人性化管理，兼顾德、情、能这三方面。从企业的角度，以德为本啊，在团队中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让员工忠诚事业、忠诚职业、忠诚企业。在文化上强调以情为本，创建一个开放、平等、宽松的工作氛围。在组织管理上以能为本啊，引导员工把注意力集中在提升和展现自己的工作能力上，形成一个重能力、讲贡献、论业绩的管理氛围。这些听起来比较虚，但实际上这些理念啊，在像精益生产推行的比较透彻的日本公司里面是有着很好的贯彻和体现啊。日本公司以丰田为例，他们非常尊重员工的智慧和能力，给全体员工哪怕是最底层的员工也提供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舞台。那么员工实行自主管理，一旦出了问题，公司会认为问题即是机会，员工的工作失误从出现工作失误从本部门到公司都力求找到根本原因，施以对策，加以改善，并把经验在企业内广泛的传播，而不是用绩效考核的思路首先想到责罚员工个人。这与国内很多企业动不动就罚款处罚的这个做法是完全不同的，绝大部分的问题还是由于管理制度流程本身造成的，那么责罚员工过人只会使大家事不关己、不闻不问，损失掉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出了问题千方百计的推脱掩盖，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任何帮助。那么这一点上也体现了现代管理理念的全员参与的这个精神啊。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主要交流了与成本相关的经营管理思想和理念，相对来说今天内容比较宏观啊，希望能对各位的管理工作有所启发，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聆听到大家的实践经验，与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
哎，好的，
好，分享共赢啊，这就是我今天啊这个分享的结尾。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我的这个微信的联络方式，希望与各位在今天的这个 沟通之后能够保持持续的交流。好，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好的，跟着案例一路下来，成本的确是除了基础的核算，思维的深度非常重要。那非常感谢丁总的精彩分享，大家如果有疑问需要继续和丁老师交流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1030，重复一遍021-6270-5678-1030，那我们将有专职的人员为您安排。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答疑环节，因为在这个会中呢，我们也这边收集到了几个问题，那我这边带会员去问一下咱们的丁老师。丁老师，咱们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成本管理手段都有哪些？您就是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好的，谢谢我们同行的提问啊。实现现代化的成本管理手段，其实呢，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也反复的这个都有涉及啊。那么成本管理，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是为企业战略服务的。因此，不同的企业啊，在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啊、业务模式，以及自己内部的这个经营管理的现实情况，那么针对的好的、有效的成本管理手段，一定是首先针对于管理目标的适合的手段。那么比较普遍的来说，我们来谈成本管理手段，要先分清这个成本要素的特性和动因啊，这个成本发生的变动性、固定性。那么变动成本随产量变，固定成本不受产量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复杂的形态啊，比如说半变动的成本，就是有一个初始成本以上是线性变化的，或者是阶梯式变化的成本，非线性变动的成本等等啊，我们就要在分析了这个成本的特性之后，把收入目标或者利润目标加进来，完成一个成本模型。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们去看整个这个模型当中的这个哪里啊，可以有效率提升的空间。
哎，好的，那丁总，您在做成本管控的时候，就是会有哪些措施是做到的，或者说是以哪些标准去实现您的这个成本管控呢？
成本管控的措施，这个以什么为标准，其实还是以哪一些能够服务到这一个我们叫作业也好，这一个经营活动能够提升这个经营活动的效率，其实这就是标准。至于具体的措施，那么我觉得一定是要根据情况讨论。这里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工作中的实际案例哈。那么我以前曾经服务一个这个数据中心的公司啊，我们做这个数据中心里面的重要的一块成本啊，30%的成本都是在这个电费上面啊，对于这个重要的成本要素，那么我们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和这个业务管理的专家一起来寻找这一项成本的业务模型，寻找到它所有的这个驱动因素。最后你可以发现，其实就一个简单的机房的电费，其实它与这个机房所处的地理环境、它的全年的平均温度啊，你这个因为是为了制冷用嘛，然后同时以这个机房的构造啊，这个所有冷却设施、这个空调系统的采用的技术布局，乃至于与我们服务的客户他们这个机柜的 客户所处的行业啊，他的所有这个托管机柜的这个运行模式，他的耗电量，他的这个机柜的耗电量，这些大概我们总结下来有将近15个参数，都是影响到这个机房最后的这个电费的结果的。那么我们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细致的成本动因的分析之后啊，第一步我们做出了一个标准成本，考虑到不同的因素，给不同的我们所在全国各地运营的机房做出不同的这个成本标准。那么在这个成本标准之上，我们返回到业务团队当中，请业务团队不断的再来丰富和修正我们这个标准。那么完善的这个标准将来拿过来，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成本管控的一个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工具其实在公司最后运行了很多年啊，看起来啊使用的效果也都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说成本管控的措施一定是有针对性的，一定是经过了充分的动因的研究，同时要有一个全员参与啊，让基层的员工一起把他们所有的实践经验都纳入进来做修正，最后再相对确定下来啊。这个分享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启发。
嗯，好，非常感谢丁老师的这个细致的一个，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做的解答啊。咱们这边呢也有一个关于信息系统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丁老师，信息系统在成本控制中的应用有哪些？
这个信息系统啊是整个会计环境的基础啊。那么其实我们管理会计的数据都是基于财务会计的数据，那应该来说我们整个管理会计、成本会计都是要基于信息系统的支撑的啊。那么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呢，其实啊、有一个按照大致的这个说法，它其实要支撑财务管理，支撑全面预算，支撑标准成本系统啊，以及存货的进销存的控制系统，业绩评价的系统，乃至于会计的这个决策支持。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所有的这些子系统都与我们的成本管理密切相关，因此也非常这个建议大家能够在企业当中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个信息化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自己要不断的推进企业的这个信息化建设。
嗯，好，就是咱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说的是他们公司呢有比较健全的成本会计制度，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从宏观来把控的话，能不能提几个点让他们去注意一下？
嗯，这个问题其实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直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核心，那就是说有细节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我们财务要做的就是去紧盯企业的战略，我们明确企业的战略以及明确企业的管理目标。
嗯，好，
这个目标和我们要管理的成本要素的特点，去选择合适的核算方法和管理方法。
嗯，
那么我们也应该就是，其实现有的成本会计制度，我们也应该不断的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修正它啊，让成本管理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公司的战略目标。
对对对，成本的确是除了核算以外，然后还有和公司的战略呀、啊、然后思维啊都是有关系的，也是跟我们管理层上息息相关，对吧？
嗯，是的。
好的，那咱们根据时间关系呢，然后最后有一位同行就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就是中小企业型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这边给您复述一下，然后咱们参会的同行也可以听一听。就是这一家呢是做厨卫的，然后企业的类型呢是中小型企业， 那它基本上的面对的客户产品是 DIY 的这种量的制作，而且订单量是比较小。那企业在工艺和投资的资产的投入问题，导致了产品的半成品对外发出的情况比较多。然后委托加工的时候也是基本上成多业务的一个模式，就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投喂成品不是说一整套卖，可能对外发出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比如说淘宝的客户啊，他进行自行的再去组装等等这一类的。那它的这个账务记录呢，及时性和生产与出货为第一，就是需要理念，就是产生了一些矛盾，就是它的记录和生产出货不一定是同时的，而且它的这个财务细化管控的单据，就是交到业务部门变相要求发放的一个副管理，在成本核算上，就是在盘查上是有一些差异的。那这个时候，他也是想就是问一下咱们丁老师，就是有一个思维的突破，就是说，以上的生产特性增加了成本项目归集成核算，或者是成本项目管控，有没有一个好的思路可以就是带给他，或者说是去分享一些这样的一个中小型企业的一个思路？
好的，我理解了一下这位这个同行的问题啊，其实我从他的问题，当他的问题比较长，我大概提炼出来几个点。第一个，这是个中小企业面临着产品的小批量定制化的这个问题啊。
对。
那么他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很灵活，所以呢，对财务成本核算的及时性有很高的要求，但是现在及时性达不到这个要求，是吧？然后成本核算呢不准确，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单据的收集不及时不完整啊，另外盘点呢看起来这个不及时，那么公司也不够足够重视这个盘点工作，导致于那就是库存不准确。那么另外有这个小批量多批次，那么需要灵活的这个管理流程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中小企业，那么其实还处在一个这个为了生存要不惜一切代价啊，满足客户的需求等等。那么对于企业对内的经营管理来说，整体的管理的理念啊，整体的管理的基础都还相对的比较的薄弱，或者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那么充分的资源去探讨管理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从之前我们谈到的一些这个概念性的问题，那么建立科学的流程啊，推行信息化的建设，这些都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啊，都是我们不可以没办法跨越的啊一个目标。但是在这样的目标的前提下，对公司现有的这个管理基础的这个前提下，那么其实这里我想提的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财务工作当中不断的给管理层啊去灌输这个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有效性，那么给我们的老板去渗透战略成本管理的思想，那么使他们能够反过来重视管理，重视流程优化啊，那么重视给我们的这个管理工作提供更大的支持和空间。当然这个其实大家都清楚，我们从财务的角度我们都清楚我们该做什么，只是说公司是不是给我们有足够的支持。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去努力去改变公司管理文化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不需要操之过急。那么能够适应公司当下的战略目标，还是说适应公司当下的战略目标，那么随着公司一起来发展，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建议啊。至于这个具体的操作方式上面的 具体建议啊，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这个线下再进一步的交流，因为其实可能是要有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我们看看有没有方法来有针对性的来给你建议，好吗？
好的，相信这位同行肯定有一些思路上的启发。那今天的丁老师的分享是真的清晰具体，那咱们这边的同行暂时没有其他问题接入，那感谢丁老师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大家后期的话有相关问题希望与嘉宾进行一个交流或者是探讨，可以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方式与我们联系。另外大家对方所的活动有任何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在之后咱们工作人员为您发放的满意调查表中反馈给我们，我们这边做一个收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电话机前同行的热情参与，那么本次的电话会议到此结束，那之后咱们有需求的话我们再去讨论。 那我是 Donna， 我们下期活动再见。丁总，咱们之间的话，对，感谢您今天的一个分享，然后咱们后期就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去探讨，然后有合适的话我们再去进行一个微信的一个交流。
好的，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高楠。
对，祝您工作愉快。
好，谢谢，再见，
拜拜。